是带着全能的神。弟兄姐妹，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吗？我们愿意真的为他来侍奉，为他来服啊、为他来服侍，为他来侍奉吗？古时的时候，王帝给你一个使命的时候，那些人就会说，我会愿意的上刀山，下火海。今天我们的生命能够愿意给神来讨召吗？让我们这些下面一首诗歌向神来祷告。
神用爱来讨念我，经过年路你恩典更多，你用爱无私坚固我和生命，万般挑战也难得胜，感谢你来点燃我，熊熊烈火满身火气，好年岁漫长，恩主万我敬你，方知你的能耐。
理解
神用爱来讨念我，经过年路你恩典更多，你用爱无私坚固我的生命，万般挑战也能得胜，感谢你来点燃我，熊熊烈火满身苦楚，好年岁漫长，恩典伴我经历，帮助你的难答，神啊愿你讨召我，使我能比我自己更多，奇妙生命接近我内心，除去污秽愿长生，满足我
神是这么的伟大，怪不得使徒约翰会这样说，他要用神的慈悲来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让我们就用最后一首诗歌，求我一生求神 来主来去管理，来回应神的大爱。
我一生求主管理，愿献上心灵回光景，是我手中独生根，并非就是爱感动，主持
姐妹，祝你平安。又见到大家，非常高兴。实在是我们在地用天上的规律在地上生活，我们每一天都有一个有价值的生活，使我们能够成为能够使上帝的名得荣耀的人。我刚刚从大陆回来，今天的大陆，我想你们可以通过很多的途径能够了解大陆现在的一些现状，它的不管是政治现状、经济现状，以及他们现在的生活各方面呢，我想大家都有一些了解。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大陆就是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就是人心一切都是向前看，不管白毛黑毛，捉住老鼠就是好毛，不择手段，一切向前看带来的就是今天个人顾个人，这个里面的贪欲无法遏制。本来的时候他以为中国物质的极大丰富能够促使人的思想觉悟极大提高，这是共产主义理论的一个基础。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够稳定，是因为太穷的缘故，因为钱多了以后可能就能够化解很多的危机。但是事到今天，看见整个的中国没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思想的一个基础， 而是呢，一切呢都是向前看，唯物质所有。前两天呢，我从网上呢，我又找出来那个《共产党宣言》呢，我又看了一下啊，这个熟悉了一下，因为这个以前太熟悉了，后来呢就很长时间呢我就没看啊。它的第一句就是什么？就是有一个幽灵徘徊在欧洲的大地上啊，一个邪灵。这个幽灵是个邪灵啊，我不知道在座的大陆的弟兄姐妹，你们会不会唱国际歌啊？国际歌其中有一段说，我们失去的是一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哇，当时的时候觉得好有气魄啊，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哇，你知道地狱什么样子你就下地狱啊？你得到世界干什么？主耶稣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最后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哇，弟兄姐妹，你得到世界干什么？当你得到世界的时候，你发现你死在世界上。所以这就是今天的人的可怕。人类到了今天，他突然，中国的很多人呢，他突然发现这是一个，不单是一个精神的荒漠，现在是一个经济的荒漠。世界是你创造的吗？你要得到这个世界，你连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你怎么会得到这个世界呢？这就是人的无奈。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呢叫雅各，大家都非常熟悉。关于雅各的生平，我想大家都是耳熟能详啊，脍炙人口。很多教育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呢，就用雅各作为一个例子啊。雅各从他年轻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反面的教材，但是到了老年的时候他却是一个正面的教材。像雅各这样的一个人，连生都是抓住他哥哥的脚后跟生出来，生都没有费事，一生在抓，抓什么？抓世界，抓物质的东西，抓眼前的东西，抓暂时的东西。哇，弟兄姐妹啊，这个会抓的雅各最后却没有死在应许之地，他是死在埃及。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你会抓，到头来你抓了什么？但是这个结局也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是客旅。我们有一天，我们的家不在这个世上，我们真正的家，我们不在这个地上，它在天上，它是永远的家乡。所以从雅各的事情上，真是我们要看见，没有哪一个人在圣经里面写到从脚开始到脚结束，就是他的一生。抓住他哥哥的脚，出生是握着拳头出来的，他要来抓这个世界。但是当他把脚收回踏上的时候，他就归入到他列祖的时候，他的手是伸开的，叫撒手人寰。弟兄姐妹，这就是人生，无奈的人生。今天在美国，我知道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都很有理想啊，这个天空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啊，要施展自己一下的自己的一些抱负啊，五子登科，七子登科。如果今天弟兄姐妹，你选择了地上的东西，选择了很好，但是你没有选择基督，你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这一切都等于零。如果你什么都不选，你只选择了基督，你就什么都有了，因为他是永生。永生不是我们用钱财，用我们的努力，用我们的智慧能够换得来的。永生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礼物，叫我们因信那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使我们能够得一个新的生命，脱去旧造，成为新造，因为必朽坏的身体不能承受永生，必须是永生才能承受永生。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呢来分析一下雅各的成长之路，这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路。我想关于雅各的生平我就不再赘述啊，因为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啊，我只是从几个点，因为时间也有限，我们来看一下雅各这个人，神怎么样把这样一个人啊，一个可以说是顽固不化，连那个一个老狐狸叫他的舅拉班都拿他没有办法啊，这样一个人，甚至于他和神摔跤，连神他都得胜的，这样一个人，神怎么样把他改变过来？他甚至在亚伯渡口，他抓住神的时候，因为他不能再抓时间，他腿都瘸了。他抓住神的时候，他还是要他自己的祝福。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你去。你看见没有？厉害吧？当然了，比很多人要强得多。很多人到那个时候的时候，他就躺在地上，啊，他说：“你既然你叫我瘸了，我也不干了。”啊，我教会也不来了，这个祷告也不祷告了，圣经也不读了。但是他这一抓抓对了，抓在神的身上，但是他要的还是自己的福气。你看见没有？这个人不得了，所以神要改变他，那神要改变他。下面呢，我们把这段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46章。1-4节，能看清楚吧？好，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你看，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称为大夫，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月色必给你送终。雅各就从别是巴起行。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何等丰盛的神。主啊，你叫你的旨意乃是要在我们这个不配的人身上来显明主你的能力。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人的心，但是唯有主你能改变我们。炉为炼金，鼎为炼银，唯有耶和华能够熬炼我们的心。主啊，今天我们把我们的心仰望在你手里。主啊，金子不纯，银子不纯，你要熬炼它，使它成为纯金纯银。我们的心也不纯，常常里面七七八八，常常里面都是牛羊鸽子的声音。主啊，求你熬炼我们，使我们的心能够单单的爱你，使我们的心单单的遵行你的旨意，使我们在地上按照天上的规律来活出一个地上的生活，使我们真正的能够来见证主你那宝贝的名，使你的名在地上大得荣耀。孩子，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尊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当时的时候呢，以色列就是雅各，那因为在亚伯渡口的时候呢，神就给他改名字我们的神呢要遇见他的时候要给他改名字，因为他以前叫抓那么以色列呢是王，王子和与王同掌权的意思。你既然你和王同掌权，你的名字记在天上，你为什么记在地上的东西？就和我们今天的人一样，我们知道我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但是我们为地上的事我们愁苦。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了永生活着，但是我们所抓在手里的却是今生的东西。我们常常为了眼前的东西我们过不去，我们心里非常忧伤。 但是我们却不能抬起头来仰望这位永生的神。所以呢，神呢就给他改名字叫以色列。那么改了名字以后呢，我们就知道从亚伯渡口之后，这个雅各才叫这位神是他的神。为什么？因为他筑了一座坛，他说这个坛就是叫以色神是以色列的神。本来的时候他知道有神，他知道这位神是大而可畏的神，但是他却说这位神是他父亲的神，是他祖上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甚至他说是拿赫的神，是他叔叔的神。他从来不说这个神是我的神。但是从亚伯渡口使他生命发生了一个翻转，但是这个翻转只是他对神的认识。他说这个神是我的神啊，正因为这个神是他的神的时候，这个神就要在他的身上做他的工作。弟兄姐妹啊，神要在我们身上来凋谢我们，来剥夺我们，来破碎我们。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不愿意啊，我们不愿意受痛苦。我到安徽阜阳大学给他们受洗的时候呢，完了以后呢，白饼聚完会之后，有一个女大学生，那个儿很高啊，她来了找我，她说高老师呢，她说我非常爱主，她说但是呢有一件事，她说我怕受苦，她说能不能有一个捷径叫我不受苦就能进天国。我说小姐妹啊，我说如果你会看圣经的话，圣经里边所有神的仆人身上都是伤痕累累，包括我们的主都是把手伸出来说，你看看我的钉痕，摸摸我的枪伤。如果今天你进天国，我不知道进天国穿不穿衣服啊，如果进天国你身上滑溜溜的，什么伤痕也没有，我想天国门你不一定能进去，因为那个门是窄的，路是小的，进去的人很少。我们都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我们常常都是把别人扎伤的人，我们需要在地上神要熬炼我们，叫我们能够成为与人有谊的人。所以呢，地上是我们一个机会，地上是神要熬炼我们的时候，叫我们能够成为他王冠上的宝石。我们知道米开朗基罗走在路上的时候，看见那块石头，别人看见是一块烂石头，但是他看见里边就一个大卫在里面。其实本来我们都是那个很糟糕的那些一些毛石，但是神能看见里边那个宝石，但是他需要干什么？雕琢，需要雕琢。雕琢乃是上帝的爱，管教乃是父母的爱。痛苦是有的，眼泪也会有，但是结果是美好的。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从雅各的身上，我们就完全可以看出来，一个被神所剥夺的人，最后他却成为一个叫别人得祝福的人。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雅各啊，在这个时候呢，他起来到别示巴，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的儿子约瑟还活着。当时的时候，他们说你的儿子约瑟活着的时候，他不相信。但是他们把从埃及带来的马车给他看的时候，哦，他心里边幡然醒悟，他说我的儿子还活着，罢了罢了，我得赶快去。啊，弟兄姐妹，你想想，他的儿子在埃及做了宰相，是他最爱的儿子，爱屋及乌，因着他最爱的拉结生的儿子约瑟，他就给他做了一件彩衣。我们也知道，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儿子确实可爱，不单雅各爱，我们哪一个人读了圣经都爱这个约瑟。他虽然几乎在圣经里面好像没有记什么他 有太多的缺点。就是这样的一个约瑟，当他爸爸知道他还活着的时候，他的激动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知道这件事的时候，还需要祷告吗？快去看他，快去看我的儿子，连祷告都不用祷告了，对不对？啊，雅各就非常激动，要去看他的儿子。他起身了，就来到别十巴，到了地方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啊，夜间呢，神在异象中呢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哇，叫了两声雅各，在圣经里面叫称两声的很少。啊，他的爷爷亚伯拉罕，神曾经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雅各，雅各。扫罗，扫罗。西门，西门。啊，神称呼的不多，这叫双重的呼召。神说：“我是神，是你父亲的神。”说：“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为什么？因为他害怕了。他害怕什么？雅各还会害怕吗？一个害怕的人，他不会成功人士的。弟兄姐妹，一个胆小如鼠的人，他不会成功的。雅各曾经在伯特利的旷野里面枕着石头就睡觉。你知道当时的伯特利不是今天的伯特利，当时的伯特利那个地方埋了一些这个凶猛的野兽，有狮子，残废的事我们都知道，有熊，以利沙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在那样的地方晚上又没有手电，又没有灯光，他怎么能睡得着觉？当然他是跑路跑累了，不然他也会睡不着。可是从另一个方面讲，这个雅各，你别看他围着他妈转，和他哥哥不一样，但是他的胆子是很大的，他不知道害怕。但是从经文里面非常奇妙，雅各有三次的害怕啊，有三次的。你看没有？这个图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雅各从迦南地经过别十巴，那个第一个圆圈是个别十巴。这个字很小啊，完了到哪里呢？歌善地。后来说雅各他就到哪里叫歌善地。这个歌善地我们从地图上看见非常清楚，它是尼罗河的什么三角洲，是个非常肥美的地方啊，好的不能再好的地方。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也想，这个雅各呢带领他一家70口人呢到了歌善地。为什么神的应许之地却有旱灾，而埃及啊却能够啊丰收？这也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教训。其实，在巴勒斯坦地，当时的那个巴勒斯坦地，那块地是有山有谷，啊，这个民书记告诉我们有山有谷的地方。那个地形是非常特别，非常复杂，啊，甚至那个地方呢是缺少的就是水，而埃及地的歌山这块地呢，却是流，可以说是真是丰富的不得了。为什么？尼罗河每年都要水都涨上两岸，土地非常的肥沃，你不种它就收。所以在那块地啊，你要知道。在那块地，你的膝盖是硬的。为什么？因为有神，你可以不去敬拜他。到时候就怎么样，就收成了。而巴勒斯坦地却是一块流奶于蜜之地。怎么流奶于蜜之地？你需要跪下来。你的膝盖是软的，因为有秋雨春雨是膝盖求过来的。弟兄姐妹啊，神叫我们和他有一个密切的关系， 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的口袋里边如果装了100万，你的膝盖是硬的，你可能有很多事我照着我的钱去办事。但是如果你的口袋里边一分钱都没有，日用的饮食你要赐给我的时候，你的膝盖是软的。我就想到我的父母的时候，那会儿的时候在大陆没吃的，吃都吃不饱，都要用粮票。我就知道这些老人家了，他们每天都是早晨起来很早就祷告，流着泪祷告，和神那个关系，他就怕和神的关系稍微一软，稍微一错过，没吃的了。所以他和神的关系很密切，我想和当时的环境有关系。神借着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今天吃的多了，反而膝盖硬了。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不要做一个只能够在困苦里面认识神，在富足里面远离神的人。但是在圣经里面，像雅各、像但以理、像这个约瑟、像但以理这些人，都是做宰相的，他们能够出富足，也能够出贫贱。他们能够出高压，在狮子洞里面，他们也能够处在皇宫里面的生活。说他们放在哪里，神都放心。我们常常是下岗了，失业了，生意不好了，股票落市了，教会里边就躲起来了，还要为我祷告。求神啊，叫我从逆境中回转。股票涨了，工资也涨了，啊，生活无忧了，啊，这个生意也忙起来了，就告假了，教会里边也见不着了，啊，等我忙完了以后再说。弟兄姐妹，到底你神是祝福你好，神还是不祝福你好？到底什么叫祝福都是个问题。给你钱财多是祝福，还是给你钱财少是祝福？所以弟兄姐妹啊，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反思啊，在今天我们都要反思。我常常在大陆上和他们说，和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些，很多弟兄姐妹很受感动。今天的大陆还是在压迫里面，所以神呢也会做。他常常就是用这些外界的用这无神论政府用这些异端用一些这个邪教来攻击教会。教会一攻击的时候，教会就怎么样，就团结，就一致，就24小时祷告，不亡食的祷告，紧食的祷告都来了，宽松了，先回家休息休息，这一阵子祷告太多了，太累了。我们心里固然愿意，我们肉体却软弱了，啊，常常都是这个样子。我们来看看以色列先祖的埃及梦，啊，这个不单是我们今天的人都是看世界好，啊，都是看见世界暂时的利益，就是包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也是。动不动想下埃及，动不动就觉得埃及好。神叫我们从埃及出来，但是人却往往怎么样，他们出来以后也往往怎么样，就想起了埃及的什么黄瓜韭菜啊，想起埃及的啊，那个锅里边还有肉在那炖着，他们动不动就想再跑回埃及去。这就是人啊，这个人的无奈。在创世纪12章10到17节，那就告诉我们，有一次呢，这个在迦南地呢饥荒非常的大，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呢，你看人一没有吃的，就想到哪里富足到哪里去，哪里有吃的到哪里去，就忘了神的应许，那就下一句他说我要在那里暂时居住，他也是想躲过这个饥荒再回去， 将近埃及的时候呢，他就对他的妻子说什么，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人啊，埃及人看你俊貌容貌俊美就要杀我啊。其实这个事儿并没有发生，你看没有，其实杜撰的，自己先想一想啊，想出一个事来。所以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不安全感不是在事实的之下，是在我们的臆想之中，是在我们的这个断想无断的想象之中。但是他这样想了，事就这样成了，后来还真是这样了啊。那么后来呢，法老呢就把他就把他接进宫里边去了。接进宫里边去以后呢，法老就因着妇人后代了亚伯兰，亚伯兰呢得了许多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还有仆婢。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将大灾与法老和他全家。你看神是顾念他的，因为神和亚伯拉罕立的是言约，神叫亚伯拉罕离开你的本家本族啊，这个离开他的这个本地，往他所指示，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啊，只要他离开，神就要祝福他。所以说当他离开的时候，神就一直和他持守这个约。那么当他虽然这个人犯罪，人做的不对，但是呢，神因着他是守约的神，在这件事情上神就亲自来干预这件事啊，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当时的时候我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有一个年轻人啊，在大陆一个年轻人就说啊，这个亚伯兰是因祸得福。我说怎么讲？他说你看看啊，这个他送给了很多的仆婢啊，很多的牛羊什么的，最后又把他妻子给他了，但是东西也没要回去，这不因着他这个事因祸得福嘛，就发财了，这是啊。我说是这样吗？我说其实这个地方是一个伏笔。后来有一个埃及人给他生了一个什么以实玛利，对不对？这个埃及人叫什么？叫夏甲，对不对？这个夏甲就是在这个伏笔里头，你看见没有？由于他没有听神的话，他也没有去求告神，我到底应不应该到埃及去，他就去了，就带来了什么，一直到今天后患无穷。那么到了创世纪26:1-6，就是在亚伯拉罕的日子啊，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你看到没有，饥荒不是一次两次，那么又饥荒了，他的儿子也是啊，这个儿子一般的有些遗传基因都是跟爸爸来的，你发现没有，这个遗传基因啊，这个好的没有遗传的，他爸爸是科学家，他儿子不一定是科学家，但是他爸爸心脏病，他儿子一定有心脏病，你知道吧？啊，这就是圣别的原则，圣的东西不能够遗传，恶的东西却能够遗传，所以我们的罪我们要加倍的小心啊，真的。你那个老人有糖尿病，那孩子一般都是糖尿病。那么以撒呢就往基拉尔去，这个基拉尔是在哪个地方呢？就是靠，就是他们要到埃及去必须要经过基拉尔，所以在圣经里边他们只要是一到基拉尔那块活动，他们就脑子里边就想什么下埃及了，很多时候神都在基拉尔那个呢把他们拦回来，不让他们去。所以弟兄姐妹啊，神不让我们到这个世界去，所以但是人呢就往往喜欢这个世界。就到了非利士人那个亚比米勒那个地方，之后呢耶和华就向以撒显现。为什么？以撒这个孩子特别听话，我们知道他是至死的顺服啊，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往我所应许指示你的地方去，你继续在这地，我必使你同在啊。后边又讲了很多的福气。我们知道以撒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人，顺服就顺出福来，福气是顺服出来的，顺服是最不容易做的。以前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顺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其实顺服是有最大的能力，你不顺服才没有能力。耶稣是最有能力的，但是他却照着天上的时间表，我们是最没有能力的，但是我们都要我行我素，你看见没有？所以弟兄姐妹，我常常就是求神给我一个顺服的能力，叫我能够听他的话，虽然回答路不容易，虽然前面有很多的危险，但是 顺服他的话乃是我们的使命。所以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就是说这个以撒虽然在圣经里面讲的不多，但是以撒给我们一个什么，他顺服，顺服这一点呢他代表基督啊。所以呢这个当他给他讲完了话以后呢，后边就说以撒就住在基拉尔，为什么他就没有再去，他听神的话。有很多人就和神犟嘴了，你像雅各的话就要犟嘴的，他说这个他就没吃的，我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啊，那里有吃的啊，这个我们中国人都是喜欢吃，对不对啊？其实以撒是很喜欢吃的，以撒是犯的错放在哪个地方，不就犯在口上吗，对不对？喜欢吃什么，吃野味，对不对啊？吃野味，就因为愿意吃这个，祝福都祝福错了。所以在这里呢就告诉了我们这三个先祖啊，先祖这个一个呢是亚伯拉罕啊，因饥荒而下埃及，引致后患无穷啊，在创世纪十二章十到二十节。以撒因饥荒要下埃及，神拦阻了他的脚步，创世纪二十六章一到五节，就刚才那一段。那么雅各呢同样因着饥荒要下埃及去见他的儿子约瑟啊，当时的时候他们没有东西吃，他就派他的儿子去到埃及去递粮啊，就引发出来很多的后来的事。但是这次神说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这三个不一样。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到底下埃及对还是不下埃及对？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灵程走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不是什么东西对或者什么东西不对，是因为你不顺服就不对，对不对？摩西第一次神没有水喝，神叫他击打磐石出水，他击打了磐石，磐石就出水。到了最后的时候就要进迦南地的时候又没有水喝，神叫他吩咐磐石出水，他就忘记了。当时他心里边非常焦躁，他就想到这些百姓这么不听话啊，他也想到自己我这么大年纪120岁了能不能够进迦南地，因为20岁以上的都死掉了啊，只有加勒和约书亚，再就是他了。他心里就非常焦躁，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就有了第一次的经验，第一次的经验是击打磐石出水，他就忘记了。我想他是忘记了，他不是有意识的拿那个磐石拿去击打磐石的，他不绝对不是有意识的，因为圣经里面给他作证，没有世上没有一个人谦和过摩西的。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当他忘记的时候，他就伸手呢就击打了磐石两次，当然磐石还是出水了。但是神却发怒了。以前的时候我常常为摩西这段事呢，我常常为他打抱不平，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不是也这样。你说摩西，你说这一辈子容易吗啊？你知道那些以色列人你知道好惹吗？那些以色列人百姓不好带的，不是咱们教会弟兄姐妹这么乖这么听话，那些以色列人不得了，他们有三样东西是最厉害。第一个是什么？动不动就埋怨，对不对？动不动就怨声载道，没有肉吃，没有水喝啊，没有那个这个吃什么马拿都不愿吃了，淡而无味了。再就是什么？大哭，对不对？动不动你知道吧，在那个旷野里面，幸亏在旷野里面，在埃及那丢死人了，对不对？都站在自己的那个帐篷门口，连男带女一块哇哇的大哭啊，没东西吃，那个月孩子才那个样呢，对不对？他们就这样。第三个是什么？就动不动拿石头打人的，你知道吧？他动不动拿石头叫打摩西啊，摩西就跪在众人的面前来求告上帝啊。没有40年的这个旷野的磨练，他怎么能够有40年后来带领以色列人走埃及这个路啊，走这个旷野的路啊？这是我觉得摩西真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对不对？ 另一方面呢，有很多人问，到底是击打磐石队还是不击打磐石队？第一次叫击打磐石出水，第二次叫吩咐磐石出水。弟兄姐妹，当我们灵程短的时候，当我们在服侍路上服侍的短的时候，小孩的时候，神能够怜悯我们，宽容我们。但是当我们越来越趋近光的时候，当然我们和神关系越来越近的时候，神的要求就越来越严。就好像你上了幼儿园又要上小学，上了小学还要上初中，上了初中还要上大学，上了大学你又读研去了，要求怎么样？越来越严。神也是，你休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你休想在神那走个后门啊，贿赂贿赂，神是不受这些东西的。所以对于摩西来说，由于没有听上帝的话，不是击打磐石出水对，也不是吩咐磐石出水对不对，是因为他没有听上帝的话，就是不对，不对就是不对。弟兄姐妹啊，不对就是什么？就是不顺服。摩西40年在埃及学尽了这个法老王宫里面的一切的学问，而且出手不凡，他是文武双全的人，40岁血气方刚，今天用人都是用40岁以下的，对不对？这个50-60岁就退休了啊，在大陆上那个60岁想干都不行了。但是呢，神不行，不能要他。第一个40年是他能，神不用他；第二个40年他看见自己不能，第三个40年才是神能。所以说在出埃及记最重要的话就是什么？就是耶和华怎么样吩咐他，摩西就怎么样做，这是最重要的话。但是到了最后这一下，功亏一篑，耶和华叫他吩咐他，他就没有照着耶和华的话做，你看见没有？所有的都是耶和华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是因为什么？40年的磨练。如果没有40年的磨练的话，没有40年在旷野的生活的话，圣经里边就要改话了，就要怎么说？摩西怎么想，他就怎么做，对不对？他怎么想就怎么做，神就不能用他。耶和华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是他最大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啊，顺服是我们第一个功课，顺服也是我们最后一个功课。从摩西身上，我们前车之鉴，后者之师。前车之前边有辙，后边就有什么？就有教训。所以我们要从这里呢，我们要看见我们怎么样能够做一个顺服的人。所以在这里呢，讲到什么？亚伯拉罕啊，因着饥荒，他只看见眼前的饥荒，他忘记了透过这个饥荒去看见神。弟兄姐妹啊，小的信心是透过环境去看神，你越看这个环境越你越觉得熬不过去。大的信心是透过神去看环境，你就突然发现所有的环境都是在上帝手里。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下，我们不管是在怎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首先要做的一个就是什么？求问我们的神，我们要得到他的旨意。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也说了，说我求了神了，我不是没求神啊，我求了神了我就去做了。但是你得没得到神的应允，这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要一厢情愿，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一厢情愿，我们说的，哎呦，我求了求了啊，一个姊妹长病了，我给他求啊，求神一定要给他医治，后来我也没医治，死了。完了你就在埋怨神啊，你不听我的。我说不听你就对了，听你的你是神了，神有神的旨意，神要救一个姐妹能不能救？当然能救。神要不救一个弟兄能不能不救？也不能，也可以，那他的主权。 所以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要用这些东西来衡量我们的神有没有或者没有，对不对或者不对。我们只有一个，把我们的有限交在他无限的手里。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人神造人的时候啊，很奇特。神造人的时候把眼睛造在哪里啊？造在往前看，对不对？没有前面一个后边一个，后边是什么？是盲点。他需要我们依靠他，我们一生我们需要在他的光照里面，没有他们的光照，我们就是活在一个危险里面。很多被汽车压死的，不是他要自杀，是因为他不知道危险就在面前，就在脑后。所以我们需要一生需要上帝的光照，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一生我们怎么样来往前走道路啊。所以这个亚伯拉罕，如果他早就知道他到埃及去要带回来一个夏甲的话，他肯定不能去的，对不对？正因为他不知道，他没有求问神，他没有这个光照，说他到了埃及去怎么样引致后患，我就一直到今天中东你知道那是一家子在那打架的，你知道吧？他说你验验血统的 DNA 验上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又没听上帝的话。伊撒，因为伊撒这个人就是顺服的人，只要你一说话他就听。我不知道亚伯拉罕往埃及去的时候神有没有拦阻他，因为圣经上没写。有的时候你一意往前去的时候，你脑子里边在那想的都是自己的事，想着自己到 AD 去怎么样发展啊，怎么样去怎么样去这个盖房子，怎么样去置办自己的家产的时候，上帝的话你听不见的。我们知道约伯也是这样，对不对？约伯和他的那些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在那和那三个朋友伊利法那个索法比勒达和他们在辩论的时候，神从来不说话。为什么？因为说话他们也听不见。所以一直到这个神要说话之前的时候，必须干什么？他们的心比牛羊鸽子渐去渐远的时候，神就在旋风里面向他说话。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伊撒是一个有一双善听的耳朵，说他能够听见神的声音，说他还没下埃及去。我们知道主耶稣除了他小的时候，那会儿他不懂事，他的父母为了逃难领他下了哪里啊，也下了埃及。那是父神叫他去的。耶稣终其一生没有离开过巴勒斯坦地。这个伊撒我们也看见他也是一生没有离开巴勒斯坦地，连娶他的太太他都怎么样，他都没费事，对不对？都是老仆人给他娶回来的。所以他是一个很蒙福的人，但是老年的时候由于受的剥夺不是很多，老年时候反而眼睛不明亮，就昏花了啊。而雅各由于受的剥夺多，老年反而眼睛什么亮起来了，所以他的祝福的好的不得了。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来看看什么叫雅各害怕啊？有三次。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呢是雅各就是在伯特利这个地方，他睡醒了以后呢，他是做，实际上来说圣经里边好像是他是做了个梦，在梦里面耶和华呢，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弟兄姐妹啊，我们一个人见了神，可能我们第一个都是害怕，对不对？彼得见了耶稣，彼得知道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他马上怎么样？他说：“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说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因为他是圣洁的神， 当我们在圣洁神面前的时候，他的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自己的污秽，我们身上的斑点，我们身上的这些罪恶暴露无遗。所以呢，这个雅各呢就说惧怕，是吧？这是何等的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我们知道，在旧约有一个梯子，这个梯子就是雅各做梦做的梯子，对不对？他做了一个梯子，有神的使者在上去下来，完了以后，耶和华在梯子的最上端，然后呢，他就开始和神怎么样，开始算账了，对不对？开始做生意了。你赐给我什么啊？赐给我这个，叫我平平安安的回来，给我吃，给我穿，以后我就把你给我的，我再拿出十分之一给你。你看到没有？他脑子大，你别看他哥哥在外头打猎到处跑，但是他哥哥的脑子不行。他在家里边围着锅台转，那个脑子比那个电脑都快。他都和神都算账，你看见没有？旧约一个梯子是雅各的做梦的梯子，新约有一个梯子，我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新约梯子在哪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51节，主耶稣说，你们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你们要看见有神的使者在人子的身上上去下来，他是通天的梯子，他是一手拿天一手拿地的，他是天和地的连接。所以说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他是唯一的，旧约的梯子，新约的梯子。所以呢，他说第二次呢，就是第二次就是什么了，就是他把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骗过来，又把他哥哥的什么福气他也骗过来了。当然了，里边有他妈的功劳，对不对？他妈在里边，他妈真是个导演。这是拿导演奖的都是啊。这个说到这个长子的名分的时候，我不得不加上一句，你知道吧？这个红豆汤能看得见，长子的名分能不能看得见？你知道，在这个事之后，他把长子名分给了那个雅各之后，雅各也没叫他哥哥。就在这个时候的时候，他带了400人都拿着刀。迎接人有拿刀的吗？对不对？所以雅各就害怕了。所以说他怕什么呢？怕他哥哥来报复他。因为为什么呢？罪的报应。因为他知道他犯罪。长子的名分看不见。甚至于后来说雅各从来，以扫从来没有叫雅各叫过哥哥。不然这个样，而且雅各见他哥哥的时候7次伏在地上。我天，我都觉得这个都不好意思，对不对？叫他哥哥我的主，你看见没有？趴地上，哎，我的主，但哥哥都不敢叫。弟兄姐妹啊，长子的名分看不见，红豆汤看得见，喝了以后眼珠子就亮了。长子的名分有什么用？但是是代表什么？基督的福气，基督徒的福气，就和今天一样，永生看得见吗？一辆车一个房子看得见。我有一次我在大陆上一个弟兄会，那个弟兄会我是第一次看见，因为都是姊妹多，哪个地方都是姊妹多，和姊妹会差不多有的地方啊。那个弟兄会呢有60多个弟兄，全是弟兄，我一看我的眼都亮了啊，这么多弟兄。后来我就说，那天晚上正好是过一个什么节叫财神节，中国有财神节，你看见没有？晚上放爆仗，滴哩吧啦放。我说，如果今天晚上，今天过财神节，你们都不过，你们到了教会里面来，我说真是感谢神，神是分别为圣的神。我说，如果今天晚上，有一个老板说，他要找他没有要找人干活，晚上干3个小时，给你200块钱。你还来不来聚会了？你知道有个弟兄说什么？说不用200块钱，100块钱我就去了。你看见没有？这个世界的引诱，很多时候是到教会来是没有事来的，有事他不来了。长子的名分看不见， 永生看不见，但是那个湿漉漉的车子、票子、房子你能看得见。你要什么？弟兄姐妹，你要什么？你觉得今天这个房子、车子太有用了，但是有一天你要建筑的时候，你发现房子、车子对你一点用都没有。你知道那些临死的人，你去安慰他的时候，为他祷告的时候，他要和你说什么？他要和你说什么？没有一个临死的人说，哎呀，我真遗憾，这一辈子还没有当过国务院的总理呀，这一辈子还没有做过什么老总啊，从来没有一个说这样的话，都是说亏欠。哎呦，我想起来了，我欠谁多少钱，我没机会还他了。后来我有什么事，哎呀，当时我不应该这样做，我亏欠他，我如果有机会，我要向他当面道歉。很多人都想起这些东西来。弟兄姐妹啊，为什么？因为你要见主了。你能带着亏欠见主吗？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终极的审判，是白色大宝座。但是你也不要为了有些人啊，今天没有受报应，你就难受的不得了。说圣经里边有句话是什么？叫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终极的报应是白色大宝座，不一定是今生。报应是神报应，不是你报应。很多人都是神天不报我来报。你搞错了，弟兄姐妹，啊，所以呢，这个雅各啊，他就害怕什么？害怕他哥哥。他害怕他哥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把他妾。先走的是什么？是礼物啊！这个不打送礼的啊，他把礼物放在最前面，然后把妾的儿子、孩子放在前面，然后呢又把什么，把他不喜欢的那个太太，那个眼睛发直的那个，啊，叫利亚啊，把他的儿子他放在前面，他最爱的拉杰放在最后面。但是他最爱的是谁？是他自己，对不对？他在最后面，他说你们都死了，还有青山在，他在河的那一面。你看到没有？这真是老狐狸，老狐狸斗不过他，你知道吧？啊，说他害怕，他仇反，啊，再一次呢，就是这一次了。所以弟兄姐妹啊，我就想到了一个专顾自己的人，怎么到了最后的时候，他就为了上帝的旨意，他惧怕。我必使你成为大族，使你应许安宁在天，永不动摇。弟兄姐妹，这个话是上帝说的，啊。如果没有上帝的怜悯，没有神的应许，今天的以色列早就不复存在了，啊，因为他是一直是背逆上帝，甚至把主耶稣都钉了十字架，啊，但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的是言约，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仍然屹立在中东，虽然周边都是那些啊和他作对的国家，我跟你说，这个日子没法过的。你想你，如果你一个邻居四周全都虎视眈眈看着你，每天给你扔个石头啊。你个日子还有法过没有？我跟你说，就是神的保守。他小的很小的一个小国家，当时和他作对的、去欺负他的、掳掠他的那世界超级大国亚述、巴比伦早就没有了。若不是神的应许，这个小国怎么会存在？我们来看看姚将手中的金弓习作。雅各说，我先前只是拿着我这个杖过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哇，他以前是只拿了个杖，为什么拿杖呢？以前的人拿杖是为了用野兽，有时候过河的时候需要用杖探探路啊。那么对于善抓的雅各，神却要怎么样给他拿去？你要抓地上的，神给你拿去地上的，叫你往天上的啊，叫你淡看今生，放眼永世，这不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吗？啊，首先拿去的，谁没有一开始拿去他的儿子啦，拿去他的妻子，一开始先照着他就去了，这是神的工作办法。神有的时候和你看那个对约伯就不是，约伯是先拿去他的外边的东西， 啊，先把这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把这些东西给他拿去，最后再拿去他的儿子。儿子是一阵风把墙吹倒了，是砸死在里面，十个儿子十指连心，一个都没剩。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神给他作证，但是神却要在他身上做更大的一个事工，因为他是荣耀的上帝。所以在这里呢，是照着约这个雅各的什么，雅各的本身先给他动手，啊，先把他的力量的源头那个大腿窝给他捏了一把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瘸了，啊，他就瘸了。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不放你去。”这个话其实不是神要的，神不是要他给，只是给我自己祝福。你知道这个葡萄熟的时候，最好的时候是一串一串的时候，所有的画家都画那个葡萄，但是那个葡萄不能供应人。什么样的葡萄能供应人呢？就是把葡萄压碎，把橄榄压碎的时候，它才流出芳香来，它就出来那个酒的时候，它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所以说这个破碎自己就没有自己，没有自己才能够供应别人，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才能在别人身上发动啊。所以第一个呢，就是拿去他生命中的最爱啊，除了他本身之外呢，第一个拿去什么，拿去拉结，第二个拿去他的生命中的宝贝的儿子约瑟，第三个呢是他仅存的，就是约瑟的弟弟便雅悯。这便雅悯他死都不放，他这是我的儿子，好像那些不是他的儿子一样啊。后来怎么样呢？因为没东西吃，确实全家人都快饿死了，他说他就怎么样把他儿子给放手了。他说：“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便雅悯。那弟兄是西面，还扣在埃及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弟兄姐妹啊，这个就丧就丧了吧，这一放手，弟兄姐妹他就得释放啊。我们在生命中总有些东西呢是舍不得、交不出去、放不下的，奉献不彻底便会成为失去安息的原因。完全彻底的奉献一定会带来彻底安全的安息。弟兄姐妹啊，很多东西我们不得安息，是因为我们有些东西抓在手里，我们就是不能放出去。但当我们真正的把它放在神的手里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安息了，啊。这是那个他啊，这个他从这个怎么样？以前他抓时间，那这些经文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像时间快到了啊。那个他怎么样把拉班啊，这个他的财产夺到他手里啊，都是为了地上的事。他确实很有办法。我跟你说，雅各这个人呢，脑子，如果谁和雅各在一块儿，我跟你说，你的衣服都是他的了。啊，因为神把天上的祝福给了我们，把地上的祝福给了以色列人，你知道吧？这个拉班呢，从来都是欺骗雅各，对不对？啊，骗雅各，甚至于来，他为了这个拉结呢，这个干了多少年呢？干了七年。早晨才知道上当了，一看，哟，怎么是个职员的那个谁，啊？但是为了他又是七年，所以说他就一直在欺骗他。但是拉班有一次说了个实话，就这一次，31章43节，拉班回答雅各说：“这些女儿是我的女儿，当然是他的女儿了；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当然是女儿生的孩子嘛。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那当然羊群是他的了。他本来他是光着屁股去的，他什么都没有，带了个杖去的。”这羊群都是我的羊群，哇！那个我看到的经文时，我就想到他那个沧桑的声音，那个他本来是个小气鬼，说的时候这个眼巴巴的啊，流着泪说，可能都是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女儿，凭他们所生的孩子，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呢？很可怜哦，这个你看没？这个是被谁被这个雅各治的？你看没？啊，能治的这个样了？你这个雅各厉害吧？甚至神就是那个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啊！结果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但是呢，神却要改变他，一直剥夺他。当他把便雅悯也放出去的时候，弟兄姐妹啊，他就成了一个为别人祝福的人。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就常常考虑这一段经文，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一个雅各又瘦又老，老头儿好，你知道吧？他那个地方没东西吃，去见那个法老王，你知道法老。 当时的埃及是世界上超级大国啊，而且那个法老呢又是那个整个埃及的国王，谁见了法老都要跪着趴着去见他的，你知道吧？他怎么能够叫雅各去给他祝福？你不奇怪吗？弟兄姐妹啊，这就是天上和地上的不一样，天上的制作和地上的制作不一样，地上的制作是给予，天上的制作是剥夺。一个被剥夺的雅各却能够给一个给予的人去祝福。很多人是外边的富足里边的贫穷，但是雅各是外边的贫穷里边的富足，就能给那些外边的富足里边的贫穷的人怎么样去祝福。弟兄姐妹，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说天上的东西永远高于地上的，所以说这个他一见了雅各，就是雅各给他祝福，临走的时候怎么样，又巴不得你再给我祝福一次，你再能走。弟兄姐妹，两个完全不同的啊，这个一个放在一起就完全不一样。从抓着脚跟出生到成为人的祝福，雅各人生成长的轨迹跃然纸上，令人惊叹啊。从亚伯拉罕的信心起始，带来以撒的至死的顺服，从雅各自私卑贱到尊贵丰盛，摇将手中充满挚爱的而珍密的三部曲活化在后人的心里。好，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们知道这个雅各经过神对他的制作之后，他就成为一个本来是自己要得福，他却成为一个使别人祝福的人。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都要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叫别人得福的人。你知道这个光要照亮别人，盐要调和味道，这两种东西都是不发声音的。神叫我们用我们的好的行为来见证他生命的道。这个信心的生发一定要生发出人看得见的行为来，这种行为才能够成为使上帝的名得荣耀的见证。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何等丰盛的神。主啊，你乃是叫我们照着天上的规律在地上活出你的旨意。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爱这一方的教会，你爱这个三股教会。主啊，求你使这个教会成为这一方人的明灯，成为这一方人的祝福，让更多的得救人数加在这个教会里面。主啊，谢谢你。主啊，你是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的神。主啊，我们巴不得主啊你早早的做拣选的工作。我们看着时日，看着日头，主啊，我们真是知道主你来的日子是何等的近了。主啊，你叫我们像聪明的童女预备游在器皿里，使你在你到来的日子我们能够欢欢喜喜迎接你的到来。我们谢谢你，求你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主啊，你的话乃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一生的指导，是我们生命的力量，也是我们活出来的美好的见证。孩子，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们。
我们谢谢高牧师这么精彩的信息。我们看到这雅各的成长之路，也来反思一下自己，我们就像雅各一样，刚开始是抓，后来就是给。那我想我们当我们给的时候啊，你的祝你会得到神的祝福也是大的。那我现在代表来教会来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啊。我这有两张联名卡，我念到时候能不能请你站起来介绍一下自己哈。一个